Hello，大家好，我是炯炯。哎呀，我有些追踪者说他们不想听我一直讲这么严肃的话题。我说其实这个频道我好像一直都蛮严肃的。如果您不喜欢看，您可以到我的另外一个频道，那边有比较多好玩的东西。之前网军跑错地方攻击，还问我怎么删影片，有点好笑。今天想来跟各位谈谈七月才发生的事。2026年7月1日，中国正式施行了一部新法，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和平啊，又是团结又是进步，好像只是要劝大家相亲相爱。但是这部法律的第63条写了一句值得注意的话，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注意哦，他写的不只是中国公民，还包括境外的组织和个人。白话来说呢，你可能住在台湾，从来没有拿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也没有在中国境内做任何事，可是只要中共认为你说的话、写的文章或者支持的主张是在制造民族分裂，例如在社群上主张两岸一边一国之类的，中共就在自己的法律里宣布他有资格追究你。你可能会说，那要怎样？中国政府难道能跑到台湾来抓我吗？当然不能。但是你只要回去中国、香港、澳门，或是前往可能与中国进行司法互助的国家，风险就不完全是零。更何况这种法律不一定要真的抓到多少人才算有用啊，只要能让媒体转风向，让学者不敢研究，让企业担心生意受影响，让一般人开口之前先想一下我说什么会不会害我以后不能去某些地方，它就已经发生作用了。我看到这条法律时呢，心里冒出一个很大的疑问，一个政权到底要多脆弱、多没有安全感，才会连国门外的人说什么都想用法律来管啊？更奇怪的是，这个政权统治的偏偏是一个以四大发明为傲、曾经被称为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我们从小有读中国历史，会读到四大发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礼记、易春秋，都江堰、张衡、地动仪，天文历法与各种术数传统。不管这些知识能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标准检验至少很难否认古代中国曾经具备非常强的技术、组织和知识创造能力。可是到了今天，很多人提起中国想到的却是仿冒、抄袭、假货、窃取技术、战狼外交、跨国镇压、割韭菜，以及大量小粉红润啊、走线啊，还有从上到下的政治谎言。有人问，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不是堕落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数不清的政治清洗，是不是把他们过去的文明传统连根拔起，最后把一个礼仪之邦改造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黑帮？究竟是谁搞出来的？很多人直觉的答案是共产党。中共的问题确实很大，但是有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值得注意。中共到1949年才建立政权，而中国在制度与科技发展上逐渐落后欧美，到了明清时期就已经很明显。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知名的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就是说既然古代中国曾经有过这么多发明，为什么现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最后出现在欧洲？这题当然没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简单答案。 Mark Elvin、 Kenneth Pomeroy、Benjamin Elman、 林毅夫等学者曾经从国家竞争啊、科举制度啊、能源资本、海外殖民地与财产权提出不同解释。简单来说呢，技术不是只要出现几个聪明人发明几样厉害的东西就会自动一路发展成工业革命，它还需要让知识可以公开讨论，让发明者保有成果，让竞争者不断的改良，也要让人有机会指出前人和官方错了。中国在共产党出现以前就已经有中央集权、官僚选才和思想政党对创新的限制，所以呢，要把中国后来的难堪样子全部推给中共并不太准确。但是中共做了另外一件事，他把这些旧问题推到了一个过去皇帝都做不到的程度。中共当然不是俄罗斯组成的政党，但它最重要的组织技术确实大量来自苏联。史丹佛大学经济学家许成刚把这种体制追溯到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和苏联集权制度，他把这个称为中国制度的制度基因。这套制度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过去的皇帝当然也很专制，可是再怎么专制都很难知道每个百姓在家里说了什么。传统的中国还有宗族、地方士绅、寺院、商帮和书院，民间并不是每一处都被国家直接控制，但是列宁式政党却想把整个社会都组织起来，军队、政府、司法、媒体、学校、工会和各种社会组织最后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政治学者 John Burns 指出，中国就算后来放弃了全面计划经济，政治上仍然保留了列宁主义的基本结构。它不只要求你遵守法律，还要你表明自己思想正确，你不能只是没有反对它，你还得学习它的语言，参加它的运动，必要时呢，你要证明自己就站在正确的一边。说到 这里就已经很像黑帮了，对不对？因为黑帮第一个要求的从来不是你对不对，而是你忠不忠诚。然后我们就得来谈谈文化大革命的侵袭到底对中国影响到什么。提到文化大革命，很多人会想到红卫兵砸寺庙、烧古书、批斗老师，这些当然都很严重。但是文革留下最深的影响，可能是它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奖惩方式。想象一下，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你的老师昨天还在讲台上受人尊敬，今天忽然被宣布是反动学术权威，你要是站出来替他说话，下一个被拖上台的很可能就是你。你的父母被列为黑五类，你就得公开和他们划清界限。你的同事被斗争，就算你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你会敢讲吗？在这种环境里，诚实有什么好处？承认自己不知道，可能被说是思想落后；指出上级的决策错误，可能被认定为政治反对；保护一个被斗争的朋友，可能连自己的家人都被拖下水。那么最安全的生存方式是什么？看风向、说谎、表忠、推卸责任、检举别人，还有永远不要当第一个说真话的人。一个社会充满不诚实的人，不一定是因为这个民族天生喜欢说谎，也可能是说真话的人不断受到惩罚，最后每个人都学会了不要说真话。可是文革都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现在还拿出来讲，会不会太过时呢？近年有一些研究开始试着测量文革留下的长期影响。一篇刊登于 NBER 的研究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管理者所属世代受到的教育冲击，研究发现文革造成的教育中断，过了30多年后仍然可能反映在企业的创新能力上。另一篇研究发现，文革的暴力对社会信任也有长期的影响，受到严重冲击的人会更依赖家人和亲友，却更不信任同事、陌生人和圈子以外的人。这其实不难理解，当法律保护不了你，同事可能为了自保而出卖你，陌生人可能转身就跑去检举你，今天公开说的一句话，几年后可能被翻出来定罪，人当然就会自然的缩回自己的小圈圈里。久了以后呢，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两套道德，对自己人可以讲感情、讲义气，互相照顾，对外人则是能骗就骗，能占便宜就占便宜，反正你不先下手，别人可能先对你下手。各位不觉得这就很像黑帮吗？黑帮并不是没有道德，相反的，黑帮很重视兄弟忠诚、牺牲和服从，你还得学习他的语言，参加他的运动，必要时呢，你要证明自己就站在正确的一边。问题是这套道德只适用于组织内部，组织外的人不算人。所以很明显的，你会感受到去中国，他们声称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你不要跟他谈敏感话题，你不要跟他谈皮包子怎么了，你不要跟他说你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那么他们会对待你亲得不得了，满口家人家人的叫，因为对他们来说团结是最重要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这个黑帮一样的政权，隔空强迫他人签下投名状。刚才提到的63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整部法律里面跟台湾人最有关系的一条，因为他写的不是人在中国境内才可能被追究，而是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都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跨境监控很多时候并不只从你说什么开始，也可能从你的 IP 位置以及留下的数位足迹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网络隐私有多一点基本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我推荐使用 Surfshark。 先说最关键的安全功能，连上 Surfshark 之后，网站对外看到的会是 VPN 伺服器的 IP， 不是你真实的 IP。 Surfshark 在超过140个位置拥有4500台以上不同的伺服器，并采用 AES256 等业界标准的加密技术，保护装置和 VPN 伺服器之间的网络流量。 Surfshark 的无日志政策也在2023年和2025年两度经过 Deloitte 独立查核，也就是 Surfshark 表示不会追踪或储存你的浏览记录、传输内容或其他的网络活动。它使用只以 RAM 运作的伺服器，伺服器重新启动时，储存在暂存记忆体里的资料就会清除。但你可能会想，我就烂命一条，为什么需要用 VPN 来保护自己呢？其实有一些功能平常就用得到，像是不同国家打开同一个网络服务，看到的内容币别或方案本来就可能不一样。使用 Surfshark 切换伺服器地区，可以比较不同地方显示的版本。查国外资料的时候呢，可以看看同一件事在其他地区是不是有不同的搜寻结果。像是 YouTube、Google 切换地区之后，都能得到不少宝藏般的资料。现在透过我的专属连接 surfshark.com/Sintaro， 使用优惠码 SHINTARO 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的服务。当一个政权连住在境外的人说了什么都想纳入自己的法律管辖，我们起码应该知道自己在网络上留下了哪些记录，增加一层基本保护。毛泽东死后，中国停止了最疯狂的群众运动，恢复高考， 引进外资，也让人民可以重新追求财富。这一系列举措释放了惊人的生产力。可是中国改革有个奇怪的地方，引进市场却没有让法律独立于共产党。纽约大学法学者林立指出，中国同时存在党与国家的双重规范系统，表面上有宪法、法院和行政机关，可是党仍然保留最后的决定权。也就是说，你可以拥有财产直到党决定你不能拥有，你可以经营企业直到政治需要改变，你可以相信合约，但是合约最后会不会被执行，有时还得看你惹到的是谁。这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这是完全的人治社会。社会主义铁拳随时有可能砸到每个人身上，不管你是前朝功臣、红二代，还是孤苦伶仃老百姓。假如你是商人，活在这种环境里，你会学会什么？花10年建立原创技术，未必比先拿到别人的技术划算；完全相信合约，未必比先找到一个有权力的靠山安全。公开揭露问题，可能会害自己先倒霉。所以还是先把问题藏好，等自己脱身以后再说吧。政治学者裴敏欣把这种体制称为裙带资本主义，土地、贷款、执照和司法资源都掌握在政治权力手上，官员与关系人当然有机会把公共权力变成自己的财富，但是你可能难以相信，这种腐败还不一定会立刻让经济停止成长。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者洪远远在 China Skilled Age 的中指出，中国的某些腐败形式反而会与快速成长同时存在，官员收取利益，同时帮助企业取得土地、资金与政策便利，所以中国并不是腐败到什么事都做不成。就像印度其实也非常的腐败，但他们的经济成长是真实的，他可以一边腐败一边盖出高铁、港口、工厂和摩天大楼。黑帮只要管理得好，也可以非常有效率啊，搞不好还比天天开会吵架的民主政府有效率多了。问题只是这种效率最后服务的是谁。哦，我们来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吧。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力，只会偷别人的东西。哦，这里得说句公道的，后进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模仿先进国家根本是很常见的事。美国模仿过英国，日本吸收过欧美技术，台湾和韩国也都走过技术引进、代工生产和逆向工程的阶段。中国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可以快速把引进的技术工程化，把成本压低，把供应链整合起来，再迅速的推向庞大的市场。研究中国创新的 Dan Franis 和Michael Murphy 就指出，创新不是只有从零发明一种形式，中国企业在制程、供应链、产品改良与快速商品化方面确实非常的强。研究中苏技术合作的 Michela Jelsby 与 Borley 也发现，1950年代苏联留给中国的不只是机器，真正产生长期效果的是工程师培训和操作知识，只拿到设备的工厂优势慢慢消失，得到完整知识传承的工厂才能继续升级。中国人当然不是没有创造力，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套体制非常擅长追赶已经确定的目标，集中资源大量生产，再把产品改到又快又便宜。可是当创新需要质疑权威、长期容忍失败、自由交换资讯，甚至直接说官方的方向错了，这套体制就会开始不奏效。今天的中国大学可以大量发表论文、申请专利，也能培养许多工程人才，但是党国仍然可以透过人事、经费与政治考核决定研究边界。自然科学只要不碰政治禁区就可以快速发展，但是历史、政治与社会科学只要碰到党的政治正当性，笼子就会马上关起来。创造力没有消失，只是得先看主人的脸色，才能决定往哪里走。林居正老师和许多研究中共的学者都评价过，中共组织就是一个庞大的黑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官僚体系、公共建设、教育、社会福利与完整的产业政策，不能直接把它当成一般的犯罪组织。但是如果黑帮是一个制度上的比喻，确实是抓到了一些很关键的特征。黑帮重视的是组织忠诚，不是普遍适用的法律，处罚自己人时使用内部纪律，没有司法的公开透明性，成员只要忠于组织都能获得资源与保护，但是一旦失去政治保护，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一切。而中共掌握的还不只是政府，他掌握军队、法院、媒体、国有企业、主要金融资源，甚至连人民应该怎么记得历史他都想要管。2026年7月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把这套逻辑直接写成了法律。第二条先说民族团结性，不是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第63条再说 就连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只要被认定制造民族分裂也要追究责任。奇怪了，如果所谓的民族团结前提是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这究竟是民族的团结还是对组织的忠诚呢？批评共产党会被说成侮辱中国，抵抗中共扩张会被说成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否定中华民族。他把一个1921年才成立的政党藏进了几千年的文明里，摇着团结为大义的旗子，再告诉所有人反对这个党就等于反对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不仅能够接受这套狗屁不通的号召，而且还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呢？这就得谈到中共很成功的教育方式了。虽然他确实会直接对孩子说要效忠共产党，但是更关键的洗脑策略是先告诉孩子中国曾经受到列强欺负，是共产党带领中国人站起来，接着再把国家民族和共产党绑在一起，让人慢慢相信爱中国就必须支持共产党，批评共产党的人一定不怀好意。这套叙事最厉害的地方是他把个人的自尊和中共的声誉绑在一起。社会心理学中，当个人的自我和群体身份高度融合，人就不再把我和国家当成两件事。群体受到批评，就像有人当面骂自己，这时候辩论已经不只是比对事实，也是在保护自尊。这还会引发所谓的动机性推理，人在处理资讯时不一定先问真假，有时会先问相信这件事会让我变成什么人。假如承认党做错了，等于承认自己从小相信的故事有问题，为了维护立场把批评者打成汉奸境外势力，心理上就轻松多了。这种机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像是邪教、极端政治群体和失控的偶像饭圈都看得到。中共特别成功的地方是它有完整的教育媒体和审查机器，可以从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就重复对他灌输这套思维模式。中国发射火箭是中国人厉害，中国企业打进海外市场是祖国强大了，外国人批评新疆、香港或台湾政策不是在讨论一项政策，是欺负中国人。当国家的成就变成我的成就，国家受到批评当然也会变成我受到羞辱。于是本来跟自己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政治问题都能让人瞬间暴怒。
我是你大爷，我他妈是谁？我是你爹。
你对中国人说中共做错了什么，他听到的可能不是对政权的批评，而是你看不起中国，你看不起我。资讯控制上关键的最后一块是课本只提供一种历史版本，媒体只允许一种政治结论，建立防火长城，把国外的主流网站服务都挡在墙外，搜索引擎看不到完整资料，社群平台又会删除不符合官方立场的声音，留在画面上呢只剩下大家一起赞美祖国、嘲笑外国、痛骂汉奸的内容。中国年轻人每天看到的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去下载中国的软体，看到的世界也会是这个样子。身处在那个世界里，当然容易以为只有正常人都支持党，只有说了外国好处的人才会反对，你跟着出征、检举、辱骂他人，还会得到同伴按赞、转发和称赞，这又是一个环境的奖惩机制的体现。政治表中没有代价，甚至能换到归属感和成就感，这就是小粉红被培养出来的过程。小粉红把服从当成爱国，为失去判断能力感到骄傲。最后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上来，一个曾经以礼仪、文化和技术成就自豪的文明，为什么到了今天会让世界联想到假货、抄袭、政治谎言、仗狼外交、跨国镇压与无所不在的监控？原因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中共用70多年的统治改变了社会判断，什么行为值得奖励，什么行为只会替自己惹麻烦。第一步是摧毁原本的社会规范，土地改革、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止迫害大量人口，也把传统社会里的宗族、士绅、宗教、教师和知识分子一一打倒。这些人原本未必都很高尚，却只是代表国家以外的另一个权威圈子。当他们全部被斗垮，社会上只剩下一种声音，就是党的声音。第二步是让说谎比诚实更安全。大跃进的时候，地方官员明知粮食产量是假的，仍然一层一层向上虚报，因为说真话代表你反对政策，跟着说谎才代表你政治正确。文革的时候，人们为了自保而表忠、检举、切割亲友。改革开放以后，这套规矩也没有消失哦，只是从政治运动进入了官场、企业和日常生活。只要承认问题的人会被处罚，掩盖问题的人可以升官，最后所有人当然都学会先骗过上面再骗过下面。第三步是建立一个有市场却没有法治的社会。中国允许人民赚钱，却不允许法律真正高于共产党。企业能不能生存不只取决于产品与能力，也取决于关系、靠山和政治忠诚。当守规矩的人未必得到保护，懂得钻漏洞、找关系和取得 个特权的人反而更容易成功，整个市场当然会奖励投机、假货、抄袭、食品安全问题和侵害智慧财产权，不是偶然出现的个案。在缺乏独立司法、新闻监督与政治责任的环境里，作假的收益经常会高于代价，只要骗得够大、关系够硬，出事之后呢，甚至还能找别人负责。第四步是把民族自尊绑在共产党身上。中共一方面不断地讲述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培养集体受害感，另一方面又宣称只有共产党能让中国强大，于是支持党被包装成爱国，批评党被说成背叛民族，对外国叫嚣则被当成中国终于站起来的证明。战狼和小粉红就是这样，他们未必从中得到任何实际好处，却能从国家的强硬姿态借到一点自尊。中国军机扰台，他觉得自己强大了，中国外交官辱骂外国，他就觉得自己扬眉吐气。至于这些行为会不会让周围国家更讨厌中国，不重要。第五步是把这套规则输出到国外，过去其他国家或许可以把中国的政治问题理解成内政，可是当中共要求外国企业修改台湾标示，威胁海外学者与异议人士利用市场惩罚批评者，甚至在自己的法律里宣称可以追究境外人士，那世界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中国政府如何对待中国人，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政权想把自己的黑帮规矩带出国门，要求所有人一起服从。中国虽然一直嚷嚷着被西方媒体抹黑，但是你我都知道，真正把中国形象拖垮的就是中共自己。中共把民族自尊绑在政权身上，再把对内使用的控制手段一路伸向海外，几个世代以后，中共的生存规则逐渐变成整个社会的行为习惯，最后又变成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中国就是这样堕落成今天的模样。一个黑帮式的政党取得国家以后呢，最可怕的结果不只是控制了政府，他还花了70多年让说谎的人比说真话的人活得更好，让效忠组织的人比遵守规则的人更容易成功，最后让一群被他控制的人把这一切当成民族复兴，并且顺理成章地推出滑天下式大计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世界上只剩下中共小粉红，出丑自欺欺人，蛮横不讲理，活成了一个逻辑矛盾的被虐狂样子。若有人活在中国的体制以外，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却还能跟这群人思想同步，我真是也不知该怎么形容他们的悲哀程度了。